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来到饭桌查经班，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继续创世纪第六章的学习。我在上一节课临结束的时候呢，我就提了个问题哈，我们就说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的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岁。用我们人类所熟悉的词汇去描绘一下神当时的心情。大家现在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了。
我大概可以用四个字两个词来回答。一个是怜悯，一个是拯救。
哦，
我是觉得眷恋，深深的眷恋。
我只想到一个词，我觉得就是忍耐。就是神真的是忍着。你们都已经完全的属乎血气了。神看着那个罪恶的果子在亚当以及他后裔的身上日益的膨胀啊，就是这个罪行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神说我还可以让他的日子到120岁。
我觉得在上一章的时候，阳光做了一个类比，他觉得耶和华神在这个时候说的时候，他看到的忍耐是从亚当犯罪被逐出伊甸园到今天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中间，神一直在忍耐，然后直至日子满了。就人的就真的是罪大恶极，恶贯满盈，到了这个时候
对吧，
耶和华才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你们里面。
对，
那么这个里面当你们看到不管是忍耐也好，眷恋也好，我刚好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联想到就是过去啊，我们在学习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圣经学习的带领就不停地跟我们在描述以西结书，就使用到眷恋的这个词，爱护，流连不舍。我虽看见你是罪人犯罪，但是我仍然是对你心怀不忍。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圣洁的，当你的罪已经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他即便是想和你在一起住，如果不是把你灭了，就是他要走，否则他就得把你完全清除。
就是神很煎熬。
对 对，他的煎熬。
对啊。
他反复的用了很多次来说耶和华的灵，眷恋也好，流连往返也好。就是我们可以选一两个地方，比如说以西结书的十章的第四节，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儿以上，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这个时候可不是说圣殿建成或者帐幕建成，耶和华
降临了，
降临的时候那种欢欣的过程，这个时候是看见他要离开的过程。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章节哈，就让我感觉到神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就是充满这个殿。这次充满这个殿可不是我要与你们同在了，是我要离开了。
而且在前面他大篇幅的描述基路伯是什么样，
是
基路伯怎么样子升空的，你知道他用了很大篇幅。然后包括以西结书11章23节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他
真的是一步三回头啊。
对对对对对。
哎，我的感觉呢跟飞鸟刚才描述的这感觉也很像，上帝不再跟你们相争了，他的灵不再跟你们同在了，那么他要走了，任凭你们去这么下去吧。但是上帝实际上他是说，他真的是要想这些人类呢能回到他的面前，好像他是在这么说啊，就说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们要悔改啊。所以呢可见上帝那个救赎的那个心情。
是的是的。
所以我用了。
用的是救赎。
啊，怜悯和。
还真是啊，就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看到的是神让我们看到他显明出来的。 但是我们现在经常会说，说神啊，你怎么还不来啊？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啊？你什么时候显明你的公义啊？
嗯，
我们说神绝不单言，神的烈火还没有降下来。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也是神在克制，神在忍受，
神在忍耐，
神在煎熬呢？
嗯，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不可能把一丝的公义缺损的，所以这个审判一定会来，这个烈火一定会到，只是神心里头真的是希望他能够越晚越好啊，他真的是给人更多的机会。
同时我就是还是借用阳光前面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观点哈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前面的讨论是正确的话，神对人的这个整个救赎过程啊，他为什么不从伊甸园那一天就开始让你不犯罪就行，他可以，只不过我们的力量或者是我们的不管是属灵的角度还是属身体的角度没有强壮到那个程度。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单纯的是说神一直在克制自己，然后他不明天来或者今天来，我觉得只能说整个人类到目前为止他的成长或者他的这个水平没有能够达到和神一起同在的时候。
但这里边呢，我觉得你们这个讨论哈，今天让我特别清楚的看见了神的爱。就神的爱和我们以前人强调的神应该有的爱，那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懂了。这个看懂了是什么？就是从神的眷恋里边看懂。这是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哈，神在这个第三节里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推到亚当，亚当犯罪之后呢，和神的灵就已经隔绝了。那现在讲到呢，就是神呢，他的灵住在一个人的里面的时候，这个人一再在血气中抵挡神。把这个延伸到后来，我们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个救赎里面神真正的爱是圣洁中的爱是什么样。就即使是这样，神仍然给人120年的寿数。然后在这过程中到后边经文展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他还是愿意住在人中间。虽然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但是神还是愿意和人同在。那就是告诉人什么是圣洁，神对人的爱眷恋到什么程度，直到最后他差他的独生子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终五旬节下来，他的独生子代替了人的罪之后，仍然神的灵还是最终进到人的心里。就是从整个这个圣经的过程，就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神对人真正的爱，不是我们想要什么他就给我们的爱。
但是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恰恰就觉得，如果说我们看见神的爱的话，或者是说前面说我们看到神的克制容忍的时候，恰恰应该是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到神今天说这个话为止。是为止了。为什么我说为止了？因为刚才我在听你们在说的时候，我又在想我念的以西结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两次的处理结果是不同的。这一次的处理结果是灭了。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最开始在上节课你们说的这120年不一定指的是人的寿命，而是圣经的另外一种示意，就
是说真的是有可能
是
神
下这个决心再给你120年让诺亚造方舟，洪水120年之后就来。
我们至少说这个理论它的存在是有它的逻辑性的。
对。
对，
有点像给你再做一个追思礼拜了，你说就基本上开追悼会了，是吧？
这个点哈，这120年我们其实我们从我们角度理解成是寿命，但是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告诉你们我还给你们一段时间
倒计时。
对，就是说
倒计时了
、对
对。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在这一句经文上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正想在这强调一下，这就是我们这个查经班所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引经据典的说这个神的儿子们到底是赛特的后代还是堕落天使还是什么人，我们不是在那个方向。因为圣经我们知道它是神启示自己的一本书，如果我们在这个章节里读到神想要向我们启示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抓住不放。
是
我们甚至要用人的情感来理解神，因为神就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情感，他就只给我这么多，那我就用他给我的尽量的去理解他。
对，
感谢神。
好，我们就顺着这句经文呢继续往下，我们把那些英武有名的人放到后面，我们不再去讨论他们哈。飞鸟帮我们念一下第五节到第八节的内容好吧。
好的。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感谢神啊，我们在这节课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对于第三节的我们用人的感受啊来理解一下神要表述的他当时的那个心理状态。我们有说的是有怜悯救赎，有眷恋，有忍耐。
对，
那么我们在这儿看，不用我们猜，经文就告诉我们，
是的，
耶和华他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是的，
他忧伤，
没错，
后悔，
没错。
我们起码看到这两个词，我们来细细的查考这四节经文哈。先说第一个，就是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
尽
都是恶。
我觉得首先五节到八节呢，我读的时候就发现它其实是递进式的一个解释，它对前面耶和华的审判的一个详细的解释，
陈明你的罪状。
对对，前面说我要这样审判你，后面是解释为什么这么审判你。
对，
耶和华他指出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然后他下一句他说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我的理解呢，上帝在这指出了人体的罪行是恶以外，他的这些背离上帝的这个思想都是恶的，都是罪。上帝把人的罪恶的思想都归在这个恶里头。第一次发现
我们人类审判的时候是按罪行审判的，
对，
神审判的时候，你心里对一个弟兄发怒，你已经是杀人了。
是的，
对啊，
对，你思想里的罪在上帝眼里都是罪，
已经都是罪。我想咱们用罗马书八章五节的经文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儿，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这句话其实和第三节你把它放到一起，就是因为神的灵不永远与你同在了。你在你内心里头都没有斗争了。
啊，对
对，都没有，都没有唐老鸭那个一个天使一个魔鬼了。
同意。
所以说你终日思想的就全是恶了。
同意。
神不在的时候就全是罪的时候了。
同意。我就认为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描述。
对。
奥古斯丁就是根据这节经文最后总结出来人的罪性。
原罪。
对。
第六章的第五节我不认为你们有太大的分歧哈。我们进入第六节。
好。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负面词汇啊。我们现在说后悔和忧伤都是很负面的词汇。那先说后悔吧。这个后悔让我们一下子就觉得神有没考虑到的地方。
对。
或者神有做错的地方。
对。
因为你后悔嘛。这个连神都买不着后悔药。
对。
好像有那个早知
好像有什么。
何必当初。
对对对对。还真是神真的有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是对神又不存在啊，他没 对他没有今日昨日明日啊。所以说大家怎么在这儿理解这个后悔呢？
我觉得是神的一种感受。
他
不是说因为他是永久不变的嘛，不是他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他的一个行动，只是他的一个感受。
我的看见呢是他这说的不是上帝不知道人类堕落的光景。才有这样的所谓的后悔，而是神改变了他的心意。他原来呢，上帝是希望人类在伊甸园里头那么美好的生活，但是现在发现，哦，世上的人都这么悖逆，都这么罪恶，终日思想的都是恶。那好了，我要改变心思了。我的理解是这样。
我同意这个说法。就是后悔这个词，应该是说语言的文字。描述不同，
局限性，
对对对，我们看见他英文的版本说 repented， 他这个里面有悔改啊、后悔啊、回转啊、回头啊。那么在这样的使用中间的话，恰恰和大河刚才所理解的这个点是相碰。如果把它改一下描述，当然我们不一定改得对啊，也有可能是耶和华在这里面 就回转了他的心意，就觉得造人这个事儿，我回转我的心意了。
嗯，
怎么回转？就是、
啊、
就是不
怎么个回转，
如果让神再做一次，神不造了吗？
不是，就是在这里，他原本的计划就是亚当生赛特，赛特生诺亚，诺亚生谁谁谁，原本这样的一条线下去，对吧？在这个时候，人就开始犯罪，犯到极致了，神没办法让这个罪一直延续下去了，
对，
他就改变了这一支的这个计划，
他要结束这个罪恶的
时代。神的计划改变了吗？
不是神改
变
了他计划，是神他终止了这一支的这种往下的顺延。
哪个地方改变了？
原本他的计划由亚当下来的这个人一代一代的下去，一直到他救赎计划完成为止。但是亚当所生的这些人走到诺亚这一支的时候，他生了三个孩子之后，他不得不终止他们的往下，因为他们罪性最大恶
果。
没终止，怎么终止？
不，我的理解是他要结束这个罪恶的时代，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计划。
这个比较 tricky， 因为阳光不停的逼着我问、神有没有改变他的计划。我知道神的计划不会改。
问题是这样啊，如果按照你们俩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发展下去的话、实际上这个是说明神在这件事上是胜不过恶的，所以他要改变他的计划。神的计划是不会因着人然后他去改变，因为他是永远不变的。
你这话里头第一句话就有问题。
他是说
胜不过恶是什么？
他是说如果按我们两位的这样的说法的话，
下去的话
就变成这个结果
了。神被恶打败了。
对对对
对，
他说如果按我们俩，我们俩这么描述下去，就变成神被恶打败了。就是、
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前面也已经分析过啊，就是说为什么出现了该隐和亚伯，这两个兄弟，我们知道其实沿着圣经往后发展，我们好多时候都能看到，就是恶的那一部分其实是神让我们看的，就该隐的后代，然后神为什么就截止到那儿，也不算年龄，
太好了，
就截、那这个是神在要让我们看，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小西用的这个点就是刚好可以完美的解释这块的这个点了。阳光逼问的这个东西就是有答案了，就是什么意思呢？神就终止了该隐的这一代，就是放弃该隐，由着你去吧，
让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
神
就他绝不是因为人恶来改变他的计划。
没错，刚才因为大河又在说神要结束这个混乱的世代，对吧、也相当于是说他留了一支下去，他会保留这样的一支下来，这一支他是不会变的。我们把这个时候把所有世上的恶就当做该隐，在这个时候他就由着这个该隐去灭亡吧，只不过他灭亡的方法不是像该隐的流放，而是大洪水把他们全部都灭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后悔哈，并不是描述神的行为，是用人的感觉，就让人知道神的感受。
对啊，所以从这节课开始训练大家，就是说我们如何用人的感受来体会神当时的心情。
对，
我觉得你们都被我给装到套里头了。
嗯，
就是绕了半天。这个地方首先我认为神的这种所谓的后悔就是一个心情的描述，可能这个词最接近于神当时那样的一个心情。可能神并不是完全人的后悔，而是一种当时这样的一个心里头很悲伤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人经常有这样的状态，比如说我们要把孩子送到一个地方去锻炼他，要给他一个非常严苛的环境来锻炼他的时候，我们看着他在那个苦里面挣扎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真的有这个想法，就说哎，还不如不把他带来呢。但是如果让我们再选一次，再选一百次，我们也知道他必须要经过那个过程。那么后半句和前半句连到一起读，你就更明白这个意思。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由于他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他在这种我们给他对他的要求上那样的挣扎，那样在里面受折磨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替他难过。就是我们说后悔造人在地上，并不是说我要重做一次我就不这么做了，对吧？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刚才我给大家那个提醒上来，我们是要明白上帝在这儿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觉得上帝在这儿告诉我，就说我不是一个冰冷的上帝。我真的是爱你们的。爱你们，我就为你们所要遭受的这些苦难 和你们必须承受的这个罪的结果，我心里就难过。
嗯，
所以神是很有情感的神。
嗯，
神不是一个冷酷的只知道讲他的大道理的神。
嗯，
而神是一个他与人同在，与人同忧，为人高兴也为人忧伤的这样的一个神。我觉得这第六节这句话，我们一定要在这里面读出神的忧伤。我们读出神的忧伤，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在神心目中那个宝贝的位置。
对，
你不会为一个你不在乎的东西忧伤的，你只会为你特别在乎的东西忧伤。我们的罪大到一个程度，连造天地的神都要后悔和忧伤，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你们的罪深深的刺痛了他的心。
嗯，翻回来说，我联想一下啊，过去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就是觉得神赐耶稣下来，然后耶稣在地上这33年，我们就觉得哦，耶稣因为是100%的人之后，他才能体会人的苦楚，是不是并不是如此？
当然不是如此。
只是说耶稣在地上这33年的时候，是让人自己信服，说哦，这个是做人的时候他也这样了。
对。
神他体会到所有的东西，他的感情是能渗透到你的所有的生活中。因为你刚才说耶和华神不是一个冷酷的一个神，
对，
天父其实是完完全全可以体会你的所有的这种苦楚。
哎，那我想澄清一个观点啊，因为刚才我这提到这个后悔里头含有神改变了他的心意的这个意思。
嗯，
那么大家讨论了以后，这个说法是不是就不成立，或者说这样的说法
我们不严谨？
对，
啊，
我觉得神一点都没有改他要拯救人的意思，
嗯，
也没有改他要造人的意思。
嗯，
只不过我们认为他造的人就应该一步到位。
嗯，
那么神他也是一步到位的，只是他的过程让我们不理解。
嗯
嗯，
所以神的心意是不会变的，我认为。
在这里啊，约伯啊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能够从人的角度感受到那个神的忧伤有多难受啊。
嗯，
就是在约伯记的10:8，
嗯，
这个约伯回应神，他说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
嗯，
你还要毁灭我。
嗯，这个和我们走的下一步就连接很强了哈。
嗯，
刚才大和他说到了一点，其实这句话对我的启示还是很大的，一个新时代要开始了。
嗯
嗯，
我们看到7，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如果用我们人狭隘的思维，就是说神要推倒重来了。
嗯，
我也真的是一直这么认为。
我认为不是
啊，
就是神的救恩计划绝没有改变。我知道大和也最近一直在跟我们一起在讨论关于神的救赎计划的一些论点哈。其实在这儿我们看得很清楚，只是进入新的一个阶段了。进入新的一个阶段之后，神为什么要将他所做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呢？神说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我们理解的说这个东西我做坏了，
嗯，
我要重做。
嗯，
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东西与我已经分别出来的这些人不配了，我要分别出来的人他们要进入下一个时代，那么这次审判要让之前的罪从这个地上除灭。
对，
嗯，
而且这里边哈特别有一点，就是以前我记得阳光说过，今天呢我从这里又一次看到，就是你看他毁灭的顺序和他创造的顺序是反的。
正好，
哦，
正好反
的，
哦，
正好反的，
哦，
你看他是先毁灭人。
对，
由此你看得出来他在创造的时候其实他是交给人来管理的。
嗯嗯嗯，
这个明显的看到人在自己随意中已经失职了，已经失去了神的荣耀，
对对对，
所以神要因着人殃及到了所有其他的创造。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第7经文里头还隐藏着一个秘密。
嗯，
这个秘密呢，到现在为止也是神没有向我们显明的，我们也不用在这多费时间。
嗯，
很有可能就是神这次使用这个方法而让这个事情发生。他当时所造的，我觉得有空中的飞鸟、水中的鱼。
嗯，
那这次要除灭的。没有水中的鱼，
对，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这种洪水的这种方法对鱼有一个天然的保护，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圣经没有向我们显明的哈。但实际上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陆地上的水和海里的水都混到一起的话，就是淡水鱼进入咸水，咸水鱼进入淡水，它能活下来吗？我们也不知道。看看第八节，第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很明显这个是要进入下一个时代了。挪亚是我们人类现在所有人的始祖。对吧，
对，
亚当当然是我们的始祖了。到挪亚这儿以后呢，从一人到多人又回到一人的身上。
这里边啊，别看这么短的一句经文啊，这句经文带着我思索了很长很长时间。它这个两个版本，一个是唯有，一个是只有。然后我一直在问神，为什么只有挪亚？然后你就从下面的经文中，你特别吃惊的发现，为什么只有他？
那小西既然说到这样，那我们就把跟他连着的第九节、第十节都念一下哈。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韩、雅弗。
这第九节啊，可不是人给挪亚的评价，而是神给挪亚的定义。
这是不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义人呢？
义人
是第一次提到义人。
亚伯也是义人呢。
亚伯有没有说？
没有，圣经里没
说。
但是符合这条件的人绝对不止挪亚。我们知道
与神同行，与神同行
被神接走。
但是这个定义啊，为什么要那么重要？和完全人，就这两个词啊，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想很多很多，然后才说到挪亚与神同行，这是他的行为。但是神给他的两个定义，我们应该仔仔细细的去琢磨。在神眼里的义人和完全人，和我们人对人的评价，这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我们可以评价一个人是好人，这人善良，这人是不可多得的好人，但那个是人眼里的。但神眼里的义人和完全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哎，这个问题呢，我的看见是这样啊。挪亚上帝对他的定义是义人，但是我认为挪亚并不是一个在世上的那么完美无缺的洁白无瑕的那么一个人。他也应该是一个罪人，
对，
不过是上帝因为他的信，上帝看为他是义人。
这里头他说到了一个词，就是信已经是挪亚称义的一个条件了，因信被神归算为义。
对，
从挪亚就开始了。
对，
因为希伯来书11:7说得很清楚，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课呢，时间就已经到这里了。我们对诺亚的义的继续的追寻，诺亚等于是在神的带领之下穿越了两个时代的人啊，他从那个时代穿到这个时代来。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这个学习中呢，再与大家分享。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